先来看看哈巴谷书，神能给我们讲一讲，你这个念完了一遍以后，你大概的印象是什么？给我们分析一下。
他就是针对那个巴比伦人嘛，就是加勒底人。
但是他有没有提到巴比伦这三个大字儿？
没有。
他就说加勒底那个民族。
然后呢，最后是最关键的。这个加勒底人来，他就要毁坏，他自己也要被神。他是神所立定的，他最后一句他说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临到，犯境之民上来。他一不是跑，也不是逃，也不是跟他对抗，只是那个安静等候灾难之临到，然后粮食也不出产，果蔬也不结果，牛羊被抢光，这些都不是问题。然后他要因耶和华欢喜，因神喜乐。喜乐的源泉和欢心都不是这些物质的东西，甚至不是有没有灾难的问题，是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并且这个力量还能让我在这么完全无助的环境里，还像母鹿的蹄，还能稳行在高处。
那他这个态度对不对？他这会不会太消极了一点呢？啊，他这个
这个积极啊，这个积极，
这个积极，
这
是维新的积极啊。
啊，
这个有点像蒋公啊，我们在台湾处变不惊，
国家也丢了，真的是。但是我们还是中华民国，地图上还是画的，连包括蒙古都在内的一个大圆圈圈都是我们的。
你什么时候第一次接触到这本书，然后你的感受？
最早有人唱这个圣经里的经文诗歌，他就唱最后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我当时觉得这个有什么好啊，这什么都不好，他们唱这个好像就觉得好像就是为了自我安慰一下，觉得说现在这个整体上的情况都是很，但是呢，哈巴谷书前面说的是这个事实，对不对？你看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回答，你不应允。
他这个开头跟耶利米的开头有什么不一样？
开头是耶和华来主动跟耶利米说话呀。
啊，对对对对对对，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呐、这一个小的先知书是用哈巴谷的求问开始，用哈巴谷的赞美来结束，不断的在神面前他发问题。第二章他那个讲的话很可爱啊，哈巴谷书第二章一节是怎么说的？
说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
我可以用什么话向他诉冤，对吧？第一章的时候他向耶和华提了一些问题，然后突然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耶和华就跟他讲了加勒底人的事情，而且这件事情是出于谁呢？是出于我的，而且这件事情呢是在一章五节讲到，在列国中都可以看见，而且看见的时候让你大大惊奇的一件事情。然后讲到第十一节结束了，我们先慢点去讨论他这些内容，先把这个大的结构弄出来。他光说这个残忍的民啊，要怎么样来像猛然扫过，很可怕，没有给哈巴谷一个完全的答案。所以哈巴谷就从一章十二节他就开始继续说了，他继续求问了，你怎么容让他们这样做呢？他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他毫不吝惜，怎么都不管呢？就有点这个意思。那第二章的第一节是接在这后面说的，所以呢，我决定我就站在楼顶上看看，看看爸爸还有什么吩咐。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行动。那果然耶和华就对他有默示了，告诉他说，你这个默示要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括号里面特别有意思，叫做随跑随读。你们每次开车出去别州再回到德州的时候，你会发现德州那个高速公路的牌子那个字特别大，因为我们德州人就是喜欢这样随跑随读。我在加拿大开车我就开得很不习惯，德州那个牌子好远好远就看见了，那个叫做随跑随读，对吧？然后神就对他有一个进一步的解释，包括一些应许。那这些应许呢不是很容易去找，你能够把它找出来你就会比较明白。总之呢，他不只是兴起加勒底人，他还要审判加勒底人。第二章耶和华的话讲完了之后，第三章先知哈巴谷他就明白了，他就开始祷告了。他这个祷告祷告的非常好，其实他这个祷告不只是在第三章。这是整个这个小先知书的一个结构，这个结构非常可爱的，就是他问神问题，神给他答案，他不满意他再等，神再给他答案，他满意了他就祷告出来一篇非常美丽的结束。也就是说呢，他这个人在加勒底人来的时候，在以色列被灭国的时候，他有一个态度，他有一个把握。我们当然就要问了，他这个态度他这个把握对不对，是不是我们的榜样啊？答案应该是是的，虽然我们还没有仔细的去看。那这一章里面有哪一些的话是特别出名的，在新约里面被引用特别出名？
一人一心得生。
哦，对。
还有第五节说，我行一件心事，你们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
你总是不信，这谁说的？谁引出来用的？
保罗吧。
保罗在哪里讲？
使徒行传那个。
使徒行传十三章，没错。保罗他们刚刚开始出去传道的时候，他跟以色列人讲的，因为信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讲到耶稣都要得以称义了，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啊，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当然他把两句话摆在一起，两个先知的话，一个是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然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啊，所以这两句话都很重要，只是说它的重要性到底在哪里。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在罗马书里面是百万大钻石的一句话，对不对？整个罗马书的根基。可是当你第一次读到这个罗马书，并且你发现说这句话是从旧约里面出来的时候，你有没有一点感受啊？你说这怎么这句话怎么藏在这个根本没听过的叫什么小哈巴古书里面，就藏了这么一句，那谁找得到呢？保罗这样用会不会有点太牵强附会呢？弟兄姐妹有没有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就是说这里面牵涉到一个问题啊，不管是保罗传道的时候讲那句话，耶和华在要行一件事，列国都看见，然后虽有人告诉你，你们总是不信，然后这句话会临到你们这些犹太人，你们这些听到的人身上，你们务要小心了。还有一个呢，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哎，这藏在小先知书里面实在是有点藏得太不明显了，然后保罗这么一把抓出来，然后建立了一大堆我们今天叫做神学理论呢。固然他讲得很好，可是你觉得这两句话真的有这么大的分量吗？因为保罗在引用的时候，无论在罗马书也好，在使徒行传里面也好，他引用这句话，他说你们务要小心，不要让先知书上的话临到你们，就表示这里所说的加勒底人呐、啊，不只是加勒底人呢、啊，是保罗时候他就拿这件事情出来对比，对不对？要不然已经应验过了，你就不能再这么讲了嘛。如果这个哈巴古书只是讲到那个时候犹大被灭国的事情，那么保罗这样引就有点牵强了。可是保罗既然这样引，就表示他不以为这个哈巴古的预言是单单指着当时要发生的事情。尤其我们刚才已经讲出来了，他巴比伦这个字一次都没提，他只讲到有一族的人有各种各样的行为会通行全地，全世界的人都会在这族的人的这个手底下啊，那听起来就越来越像所谓的敌基督在末世的要作为了，对不对？所以我说需要比一比哈巴古书跟耶利米书，如果他所讲的不只是犹大王国，而是讲到神有一个新的作为，或者说要从这件事情带进一个新的时代来，那么有没有可能这个新的神作为的时代所带进来的这个时代，它的特色就在新约引的这几句圣经里面呢？比如说这两句话啊，都有一个共同的动词是什么？
是信。
哎，没错。因为你想想啊，以色列家犹大家被灭了，都被掳走了，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剩下的人要因怎么样而得生啊？义人必因信得生。他所在讲的是一个旧约时代的结束，从此以后什么样的人能够在神面前存活啊？信的人，你不要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不要这样子。还有呢，叫做义人，这个恶人围困义人，真理显然颠倒啊。哈巴谷一开头他就在想这个问题了，我们简单的话就讲好人跟坏人，对不对？这到处都是坏人，怎么回事？你怎么不做事呢？那神慢慢的把他的计划讲给哈巴古听，哈巴古听明白了，听明白了以后，他有一个态度，他有一些的祷告啊。如果这样的假设是对的，那么这个所说的加勒底人的种种恶行与种种特色，肯定能够在我们今天这个末世的时候看见。这读圣经是可以这样读的啊，圣经里面什么人代表什么事情，或者哪一国的人代表什么东西，你除了可以正面来解读之外，你还可以反过来读。如果我们用保罗一样的方法来读这个哈巴古书，那我们也可以反过来去解释什么叫做加勒底人。以色列王国的时候，这是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末世啊， 加勒底人起来的。这个加勒底人呢，他没有说是巴比伦人，可是他对他有很多的形容，凡是符合这个形容的就叫做什么加勒底人，你可以这样反过来读的。那我们应该也可以很容易的从现今这个末后的时代啊，来看看我们旁边有没有加勒底人，这个加勒底人有没有吞吃万国，有没有他们的贪心呢像阴间一样，他们是永远不知足的，他们要把万国的财宝万国的民呢堆起来像海沙一样，谁都没办法拦阻他们。我们有没有活在这样的时代里面？那太简单了嘛，肯定是有的。也许他有一个特别特别清楚的比喻，这个比喻真的是太妙了。加勒底人用什么来做工啊？
向往献祭。
哎，对对对，
照相。我刚读到这我就在想，这不就现在吗？
他们就是有网啊，他们用 net internet。
嗯哼，整个世界都给他们 net，
全部是，他叫堆积万民，
用钩钩住，用网捕获，
对，然后取人的当头，他抢夺许多的国，他讥笑君王，他嗤笑首领，对不对？连川普他都可以把你封掉。那天我们在跟徐月在跟 Edward 在做节目，就是说塔利班可以有这个 Twitter， 川普不能有 Twitter。 你看多有意思，他是不是以人血建成以罪孽利益啊？当然是啊，真的有多少的钱财，所以就是有个电影讲做 Blood Diamond 吗？现在不管是采矿也好，这个资源也好，包括水，更不要说石油了，更不要说森林了，都是一些什么人在搞啊？凡是搞这种勾当的叫做加勒底人呢，这个是末世的特色。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呢，从历史上来讲就是以色列亡国的时代，但是从灵异上来讲，从比喻上，从预表上来讲呢，这个绝对是讲到我们这个时代，尤其我们最近常常被引用的就是哈巴谷最后的祷告，对不对？那怎么讲呢？啊，在他前面有瘟疫流行，在他脚下有热症发生，就是这张圣经出来的。他在最后他就讲了什么叫做耶和华复兴你的作为，底下他解释这句话，就是说这是第三章第二节啊，在这些年中让你的作为能够明显出来，让你的作为能够与古时一样。你看看现在真的就是非常像哈巴谷所说的，你是向列国观看而看见耶和华在做事情。可是呢，单单说是耶和华做事情这件事，哎，虽有人告诉他们，他们总是不信的，他们不以为这一切的灾难是出于神。有的人说是全球暖化啊，有的人说是武汉病毒研究所啊，这个都有关系。但是最重要的是，神要借着恶人来刑罚世界，来审判世界，然后神要刑罚恶人。那这时候你宁愿做一个被恶人所欺负的人呢，还是做一个欺负人的恶人呢？你到底是要站在望楼上看耶和华有没有什么话对我讲呢，还是要学习强国呢？所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段话啊。那在这段话里面，除了我们刚才讲的信这个字被单单挑出来，这个小先知书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哪一个词啊？他有没有提耶和华的律法啊？没有。
但是他说像宗支派所立的誓都是
约吧，立的誓的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那个约的内容已经被改变了，就像我们前次查到耶利米书所讲的，要与百姓另立新约啊。这个新约呢是认识耶和华的荣耀，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因为我们以前稍微读过一点点的这个哈巴谷书啊，他这里面有一句话说，中国教会的诗班要上台，他都要唱这句话的，就是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静默。这句话摆在哈巴谷的时代是什么意思啊？很多人唱他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的，你一定要摆在哈巴谷书那个历史的背景里面，你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在现代诗班里，就他唱的时候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叫会众安静，手机关掉的意思。在那个时代，在哈巴谷这个话里面，你要知道哈巴谷书里面有好多好多关于弥赛亚的预言，这样知道他什么意思了吗？义人必因信得生，对吧？我行一件事情你们总是不信，有人告诉你们，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你就跟那个旧约最后一本书叫什么马拉基对起来就知道了，什么叫做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就是
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是不是主已经来了？之前那个马拉基说是主还没来。
哎，马拉基书就讲的说，你们所仰慕的就是立约的使者必忽然进入他的圣殿。这是所谓因信得生那个信的对象啊。因为耶稣基督不但进入这个圣殿，而且他要以他自己的身体为殿，重新建立起来，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静默无声。这个全地的人呢，除了这些偶像啊、拜偶像的人，包括前面所说的一切的问题都在他的面前解决掉了。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他说了这句话，所以哈巴谷显然是听懂了。这个神的审判啊，神兴起加勒底人要来刑罚遍地，还不只是刑罚犹大家。这个也和耶利米讲的不太一样，耶利米虽然也讲到世上的各国，但他开头他一定是从以色列家的罪孽开始讲的。哈巴谷不是这样说，哈巴谷说神给他的默示就是说，你看见这种种的这个公理显然颠倒的情况啊，恶人围困义人的情况，那这个情况已经不可被改变。这个情况之所以越来越严重啊，是因为神要行一件让你大大惊奇的事情，就是借着加勒底这类的人来刑罚全地。所以刚才已经讲过了，哈巴谷听明白了，但是还不完全明白。那然后呢？所以他站在楼上等，看他的爸爸还没什么话要给他讲。那果然神就跟他讲，加勒底人也要受刑罚，要审判，义人必因信得生，唯有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他听懂了，他就开始祷告。所以这个是他大概的这样一个顺序。我们刚才已经提到加勒底人的这个特色，你看他从一章六节他就开始形容了，他要兴起的那一类人是残忍暴躁，通行遍地，他专门要占据那不属于自己的住处。这是什么？帝国主义嘛。那对我们台湾人来讲呢，这也是习近平思想，好，这不讲了。威无可畏，任意伐楚，他的军队比豹更快，比豺狼更猛，战狼也在这里面，是不是？而且都是从远方来的，他们飞跑如鹰啊。这些东西在当时看只是一种形容词，在今天看那百分之百就是现代的战争了。这些强国欺负弱国，他来他干什么？你说阿富汗遭遇了这么多的灾，阿富汗为什么会有塔利班兴起来？那实在就是因为啊，英帝国啊、苏联帝国啊、美帝啊，不断的去他那乱搞，搞到他们老百姓受不了了。他们最早以前呢，还是一个相当强盛的王国，什么人把他们搞得一塌糊涂啊？蒙古人，这都是帝国，他是为了行强暴而来啊。他们是要掳掠，被他掳掠的东西是多如尘沙。那这句话很传神的第十一节，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第二章他第四节他又开始讲了，他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他们是诡诈的，是狂傲的，所谓商不厌诈，他们扩充心欲，好像阴间，不能知足。他聚集的是万国，他堆积的是万民，堆了干什么呢？都归自己，所以才有全世界富豪排行榜嘛。那当然是他自己的东西才能排上行了，那别人的东西你就排不上榜啦。可是这些人通通都要毁灭掉，因为他底下他就说，这是第二章第六节的，这些国的民岂不都要提起诗歌？就是说将来不是他们讥笑我们，是我们讥笑他们，叫做祸灾啊。那这加勒底人他又有一个定义了，这个到了第七节第八节这个地方了，就是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这个增添是现在进行式啊，是不停的啊，多多取人的当头。很多老美他就是陷在这个信用卡的债务底下，是一辈子不得翻身啊。神的预言是说，咬伤你的岂不忽然起来，扰害你的岂不兴起，你就做他们的掳物吗？所以你看现在这个经济风暴，各种各样的风暴就是突然说来就来了。那这些人怎么样？抢夺了许多的国，杀人流血，一向一切的居民实行强暴。第九节他又开始讲，他是积蓄不义之财，在高处搭窝，指望免灾。我前两天还看到一个纪录片，就以色列人啊，到巴勒斯坦的人的地方去，他们这个卡纳里，他们那些地方都是很干很缺水的，可是他们有游泳池呢。那旁边的巴勒斯坦人呢， 就必须要向以色列人买水。其实以色列人的水呢是从巴勒斯坦那边弄过来的，弄过来以后他再转回去卖给巴勒斯坦人。那现在这个世界就是谁有水呢，谁就可以指望免灾。但是他说凡是这样子的都有祸了，你图谋剪除多国的民，这是第二章第九节第十节啊，你犯了罪要使你的家蒙羞啊。哎，这个太多了，这讲不完啊。但这个都是他所说的什么是加勒底人啊。第十五节，二章十五节，他又说你是这种给人酒喝加上毒物使他喝醉，你用各种各样的东西去引诱他上套，然后再来害他，这些东西通通叫做加勒底人啊。这个加勒底人在末世的时候要成为这个世界上的大势力。刚才已经说了，在以色列王国的时候，哈巴谷开始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新的预言的时代，那就是义人因信得生了，不再是别的问题，其他什么问题都没有。然后圣者耶和华要忽然进入他的圣殿。还有呢，我们刚才没有说的，就是第二章的第二节，他这个末世要明明的写在板上，这个末世有一定的日期，讲到 date。 所以你知道耶稣诞生是有 date， 快要应验。那耶稣回来也有一定的日期，只是你不知道那个日期，我们要等候，我们要知道说忽然临到，就不再迟延。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呢，应该是没有错的。那剩下的一个问题，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哈巴谷当时听懂了这些话又都记下来，就表示哈巴谷应该是我们的榜样。那他在这样的时代里面，他怎么祷告，他怎么在神面前寻求，他对自己的态度是什么，应该也通通都写在这里面。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基督徒在末世的时候，我们应当如何自处，答案在哈巴谷书里面。哈巴谷书很短，不像耶利米书大块文章，它是一个非常精简的，就是神在末世要做的事情，以及像先知哈巴谷一样我们应当是什么样的态度。这是一个精简版，应该很清楚的给我们答案。那现在就请弟兄姐妹交通交通了，从哈巴谷这个人的态度，从他的知识，他与神的来往，还有他的祷告里面，我们学到了什么东西。
第一个就是要把实际的情况跟神说，我不能老是堆砌词语，还有就是老是说好的。这个哈巴谷直接就讲这个，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这个是实际的情况就是这样嘛。我们的很多祷告是神是没有照着我们所要的给我们，那我们也要问问原因是什么，就是可能
那祷告会这样祷告会被人家批判的，会不会啊？
大家都这样祷告就好了，就是因为大家不这样祷告，所以别的就是还有他不明白，他就说那我再等等吧，反正他心里还在找答案，在寻求的对象还是对着神的。其实指望也就在这儿，我觉得也不在于说我们能说出来什么好的词语或者怎么样，主来跟他说话，对吧？然后主说了之后，他听明白了，他就可以不用再问了，他就可以唱歌了。
各自说啊，这得多生孩子，一人阴性得生啊，是吧？阴性多生，
你要这么解也没话讲。
到这个肃静静默，有些时候，我们一般在原来在教堂里面接受的这个教训是要祷告，要多祷告。
嗯。
但有些时候我自己感觉好像该安静的时候还是安静，有时候要默想，就是神到底要让我们做什么。
是啊，包括耶利米，包括哈巴谷，甚至圣经里面所有的这个祷告都是短短的几句话就讲完了。而且当我们听见他们这样祷告，我们看见神与他来往的时候，我们马上就静默无声了。你很多想要思想的事情说不出话来，你觉得说为什么我来到神面前好像没有这样的两边的互动。
我就觉得我们一直是学的新约里面啊，基督徒要在一起祷告，神就在我们中间。
那是
这里面先知们都是一个人在祷告，他弄不懂的他就问神为什么。
对，
你要到几时呢？你不应允要到几时？他知道神应该会应允的，可是他就觉得为什么你不应允呢？他就问，他就求。但是他在问和求的时候他是有信心的，他就知道神会告诉他，然后神就真告诉他。我觉得神告诉他呢，当然先知是先知了，神直接会跟他说话。
嗯，
那我们要问的话，神也会用不同的方法跟我们说。
嗯，
你比方查经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暗示。本来看不懂的圣经，在讨论在解释当中，我们就学会了，哦，原来神是这个意思。
对，
这也是神跟我们说话。神说了以后，你就不要再问了，你就去做。
没错，
来，你或者你就不要说话，你就等着， 等神说话，也许神不马上告诉，就静默。
当然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跟他那个时代是非常非常像的，因为主马上就要回来了。那个时候神跟他讲的话呢，也就是神跟我们讲的话。你觉得说现在新约里边弟兄姐妹在一起祷告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好处或者功效，你觉得呢？
我觉得旧约因为是神是一个一个他的灵感动的是 individual 的他所选召的人，但是在新约里面神说我们已经其实我们每一个都有承接着祭司的那个职分来。
嗯，
就是你看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那门徒就是在聚在一起啊，在他们在被打散之前他们就是每一天呀。所以说新约和旧约在某些方面还是有一些不一样。旧约是神借着先知来向他的百姓然后传递一个 message， 所以他可能就更多的注重个人在神面前的领受，就像他这个第二章第一句，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就是完全是一个个人在神面前祷告等候的一个描述吧。但是在新约里面，神给他的众儿里有一个托付，就是要奉他的名，两三个人聚在一起，神就与他们的同在。个人在神面前是有祷告，但是要有一个 confirmation， 神会借着，比如说有一个同样的感动放在你的心里，或放在那个弟兄或姐妹心里，可能在共同祷告的时候，就会有更不一样的方式，你能够感受到这件事情是出于神的，而且是神把这件事情同时放在弟兄姐妹当中，所以这个是一个集体祷告的一个功用吧，我是这样看到。
对啊，当我们大家读过哈巴谷书，我们共同开始明白了一些事情之后呢，那这个神的儿女除了神叫他个人所做的事情不一样啊，因为这是真的，像哈巴谷的这个什么无花果啊、葡萄树啊都不行，在丁青的呢就是无花果发旺，葡萄树也结果，对不对？个人都不一样，可是对于这个时代。我们既然有了一个共同的体认，那弟兄姐妹就需要在一起祷告了，那这个祷告的力量就很大了。你看那个时候使徒他们彼得他们被抓在被放回来的时候，他们的祷告，他为什么这么有力量？他们就大家一起体认到一件事情，果然世上的君王啊，臣宰一起来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果然世上这些人像你的圣仆耶稣这样行了。他们大家有一个共同的体认，那他们就说了啊，现在求你伸出你的右手，伸出你的怎么样，一方面叫你的仆人放大胆量啊。他们祷告完地就大大震动，那这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看见之后。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读的话，我们大家对于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有没有一个共同的认识，以及这个认识能不能讲得更清楚点，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
我可能还没完全听明白，意思就是是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有一个照着圣经来看的，我们一个应该有的一个共同的看见是什么？就我们如果在这个共同的看见里边呢，我们为着这个共同的看见，我们要来祷告，不但来祷告呢，并且要借着祷告呢，靠着神赐我们的恩典，我们能够行出来。
对，
可能就是两件事情。
差不多，因为你的哈巴谷书一章甚至哈巴谷书二章大家还没办法一起祷告，因为个人有个人的问题，大家都没看懂。到了哈巴谷书三章，他就把这个祷告交予灵长，因为他懂了，虽然以色列别人不懂，但是我们需要懂啊。如果我们看见哈巴谷面对这个世界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并且是我们的榜样的话，那我们就要问那个榜样是什么。如果我们大家能够在这样共同的这个启示这个末世啊，这个先知给我们的榜样里面，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那个祷告是有力量的，那个祷告是真的，圣者会从巴兰来光辉烈烈，他真的是他的荣耀会与我们同在。你个人祷告很多是求问性的祷告，但是你一旦有一个认识之后就要刚强壮胆，所以保罗也为他的那些教会祷告，他祷告的是很清楚的，就是不但我为你们祷告，你们都应该这样祷告，是不是？我们也交通过，有好多的事情我们是需要祷告的，教会是要建主的啊，童女是要迎接新郎的，这些事情我们要有了共同的看见之后就要祷告。那对于哈巴谷来讲，他所看见的是那个时代，以及神怎么借着加勒底人呢，在施行他的审判，他要把世上的列国啊都像风一样这样扫过去，这是神做的事情。因此哈巴谷他就站在那个楼上等着这件事情来到，虽然他知道这是神做事情，可是他害怕不害怕？他害怕，他是战惊的不得了。但是虽然害怕，他心里面有没有把握？有把握。他说他仍然稳行在高处。